好的，感谢主，那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接下来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道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列王记下》第一章的内容。那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的内容，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天火降下。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去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列王记下》第一章的经文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借着这章经文，我们简短的分享，能够激励弟兄姊妹心中那颗爱主的心，那颗火热的心。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列王记下》第一章。好，那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经文都放在这里讲，那我们就只这个放在这里放了几节经文，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这一章故事的一个缘由，就是我们看到亚哈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哈谢也是一个恶王。那么这个恶王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呢，有一天从楼上掉下来就生病了。生病了以后呢，他不去求问耶和华，他要找那些假神，就是以格伦的巴利西普。但这个时候呢，上帝就让以利亚，先知以利亚来跟他去说，拦住他的这些差役，跟他们说，其实这个亚哈谢王呢，他一定要死。那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亚哈谢王一听那些人的描述，知道这个就是以利亚，他很生气，他马上就派50个人，就一个50夫长带着50个人去抓以利亚。然后呢，前两次去的人都很傲慢，然后呢，我们看到以利亚就让这些人呢都被天火降台烧死了。那第三波的50个人到以利亚面前的时候，他们谦卑在以利亚面前，然后呼求说：“哎呀，求你怜悯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没有被烧死。然后以利亚就跟着他们去了王宫，然后告诉亚哈谢说：“你必死。”然后亚哈谢后来果然就死了。那这个就是这章故事大概的内容。其实这章的故事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思考，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真理的启示。那我们今天就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要分享天火降下。我们知道先知以利亚他是和火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他最出名的事迹就是在加密山上曾经祷告，然后天火就降下来把祭牲就烧掉，然后后来恩雨又降下来。那他的事迹真的是一个火与力的先知。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恶王亚哈谢和他的父亲亚哈是差不多的，然后呢他是想来逼迫神的先知，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结果，他最终神的先知一点事情都没有，而这个恶王亚哈谢呢，他还是按照上帝所预言的，他就死了。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要去看看主让我们知道有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说我们要看第一个，我们要去聚焦的焦点在哪里呢？我们说我们聚焦的焦点在上帝的仆人身上，就是以利亚身上。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上帝跟以利亚讲话，上帝告诉以利亚要去跟亚哈谢说什么，然后上帝也是在以利亚的祷告当中从天上降火下来，然后把来逼迫先知的这些人都烧死了，又把谦卑的人饶恕了。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先来看上帝的仆人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从表面现象去看的话，做上帝的仆人是很不容易，是很危险的工作，甚至可以称为是高危职业啊！因为其他人你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老老实实在家去牧羊就行了，但是神的先知他要讲真话，他要讲神的话语，这个时候就会激起像亚哈谢这样的恶王对他们的这种逼迫。但是我们看表象，那么这个恶王他背后有强大的势力，他一次派50个兵丁出去，以利亚已经是一个老人家，你能干什么呢？但是我们看实际情况是以利亚大有能力。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首先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说记得什么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安全最有力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服侍上帝的人，正是上帝的仆人，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看清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安稳，我们的灵要强壮。就是我们经常会讲，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弟兄姊妹，你不要去看仇敌有多少人，你去看那50夫长带着50个精兵过来的时候，以利亚手无寸铁，以利亚是一个老人家，看起来高下立判，看起来强弱立判，看起来是仇敌比以利亚要强得多得多得多。但实际情况呢？实际情况是上帝与我 就是多数。不要说是五十个士兵，哪怕来五万个士兵，只要上帝跟我站在一起，他们都不能打败我们。哪怕全世界所有的恶人都聚集起来攻击神的仆人，也不能胜过我们，因为上帝与我就是多数，上帝与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无人能敌。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记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些侍奉上帝的人不是要整天担惊受怕，不是整天恐慌的，而是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安定的人。因为每当仇敌想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的不是说可能我得胜，可能他得胜，可能我受逼迫受损伤，可能他怎么怎么样，不，我们知道我是上帝的仆人的时候，每当人来逼迫教会，每当人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结果，必胜的结果，而且不单是一般的得胜，是得胜有余，因为上帝与我就是多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圣经里面无数的例子，我们今天看见有100个逼迫教会的人，逼迫先知的人被天火烧灭了。其实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多得不得了。我们还记得曾经这个西西家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上帝只派了一个天使，然后一夜之间就杀掉亚述人185000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恶人他们有什么。有时候我们说恶人他们人很多啊，他们很凶恶啊，他们脸上的肉都是横着长的，他们没有慈眉善目，他们对我们很凶狠。但是我说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仇敌特别是逼迫教会逼迫神仆人的那些恶人，他们有的真正大的东西是什么呢？他们有的是大罪恶，神的仆人才有大力量。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就像诗篇28篇第8节这里讲的说，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上帝是我的保障，所以我一定是最安全的。上帝是我的力量，所以我一定是最强壮。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一点都不担心，一点都不惧怕。我不必说我现在是年长的啊，我现在是年老的，我是体弱的，他们是精力旺盛的，他们是人数众多的，不存在的。因为上帝与我就是多数，恶人只有大罪恶，义人才有大力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二点我们就盼望弟兄姊妹再去看，我们说我们更深一点去看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去看力量的真相。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里面这一段故事，我们看到上帝好像是平平淡淡的跟以利亚说话，说耶和华如此说，然后以利亚你要告诉亚哈谢他一定要死。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看到那个最后来那一批50夫长带着50个人他们谦卑的时候，上帝就对以利亚说，你同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们下去去见王。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看清楚，我们说力量的真相，力量的真相是什么？力量的真相其实就在圣经上这几个字，耶和华如此说。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力量根本不是武力，也不是科技的力量，也不是什么思想的力量，更加不是财力，更加不是政治力量。这个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力量就是耶和华如此说，就是上帝的话语。当上帝说出他的话语的时候，不是说可能不可能也许怎样怎样，不是，上帝的话一旦说出来，这个事必要成。我们去看圣经一开始不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吗？圣经一上来第一句话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宇宙是上帝用他的话语造出来的，所以神的话语是最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这些阅读神话语的人，我们每天读圣经，从圣经当中得力量。我们若是一个传道人，我们是在传讲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东西，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传道人是不可以在传讲神话的时候好像心里犹犹豫豫，好像像鹌鹑一样，不是的。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力量。耶和华如此说，就意味着一切的事情就如此定了，他说有就理，命立就立，他若不许可，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而他说了我要做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就必成。比如说福音大使命，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说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就结局定了，一定是万民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福音一定要传到地极，福音要一定使万国万族万民归向基督，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听神的话语，这个时候我们就强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神的工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神的话语他的力量远超一切，神吩咐什么事情他不是一个建议，他是一个命令，他也不仅是一个命令，他是必然实现的事实。所以当上帝说什么话的时候，你不是说嗯，也许上帝这个意思是好的，但世界太败坏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成可能不成，不，上帝说了这个事必成。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道理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不要被人的威势吓住，你不要被人说的话给吓住，你特别不要被人说的胡话，人说的谎话给吓住。所以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就是以利亚在山洞里面上帝跟他说话。我们知道以利亚曾经有一次大跌倒踏软弱，就是什么时候，就是他听了耶洗别说的话，他把耶洗别说的话听到心里去了，把上帝的话从心里拿走了，所以他就恐慌起来，他就逃跑，跑了40天，跑到何烈山的山洞里。而上帝怎么让以利亚出来又重新得力量呢？上帝不是说让以利亚到山洞里面健身健身，也不是给以利亚一个军队让他强大的不得了，能胜过耶洗别的军队。上帝山崩地石，然后地震雷轰之后，有一个细微的声音，上帝跟以利亚说话。以利亚真的在听见上帝说话的时候，他的心重新再打开，他就重新得力量。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我们得力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得力的秘诀就是要听神的话。我们失利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失利的原因不是仇敌比我们强大，而是我们把人说的话看得太重，我们把人说的谎言，我们把魔鬼的谎言，我们把耶洗别的声音听到心里去了。弟兄姊妹，对世上人的声音，你就要左耳进右耳出，你听听可以分析一下，但你一定要把神的话放在你心里。当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就像诗篇118篇14节这里讲的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当我们知道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诗歌，上帝的话语就是我的力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怕任何魔鬼的叫嚣，不会怕任何恶人的恐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特别要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在中国我们的环境比北朝鲜要好得多得多得多，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这个国家依然是逼迫基督教。在这个敞开的门的网站上面，我们依然排名世界上面逼迫基督教最严重国家第19名。但是你不要管这些东西，你要记得你是领受神话语的人，你是有神的话语在你心里的人，你是有力量的人。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在做魔鬼的免费宣传员。就是我们听到太多弟兄姊妹一说哪个地方发生了逼迫，哪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哎呀，我们就巴不得到处告诉所有弟兄姊妹，哎呀，那个教会被逼迫了，那个弟兄被抓了，哎呀，那个是因为非法经营罪，那个是所谓的颠覆罪，抓起来了，抓起来了。我们很多时候讲这个话，搞得弟兄姊妹其实心慌慌。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做了什么人呢？做了10个探子。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做了魔鬼的免费宣传员。其实他们有多少力量？他们有多少力量？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却是跟无穷大能的耶和华连接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要给魔鬼总是做免费宣传员，我们要把好消息多多的传出去。我们教会今年又传了多少个福音，我们多少的弟兄姊妹勇敢刚强去为主做见证，有多少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热心爱主，奉献服侍主。我们要把这些更好的更重要的好消息不断的传出来，这个才是让弟兄姊妹得力量。为什么？因为让大家看见神的作为。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在这前面放的那个图片一样，你不要看见仇敌像巨人歌利亚一样，觉得他又高又大，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卫，你不要担心，你只要把你手里的石头甩出去，歌利亚就必死。那么手里的石头是什么？神的话。其实神的话里面，我们圣经里面一个标点符号就能杀死10万的仇敌，阿们吧。何况我们有整本圣经。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要害怕仇敌他们会向我们做什么恶，我们反而要效法以利亚，我们要效法约书亚，我们要效法加勒，我们要效法摩西，我们要效法大卫。我们要看到仇敌在耶和华面前算不得什么。你要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特别你要真的 不管你在职分上是不是传道人，你要记得你的生命是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是领受那生命之道的，每一个基督徒我最得力的时候，不是我家钱最多的时候，不是特别多人羡慕我的时候，不是我们家有一个权贵亲戚的时候，而是我宣讲耶和华话语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你把它记在心里。耶和华吩咐了什么，你把它记在心里。耶和华应许了什么，你把它记在心里。耶和华祝福了什么，你把它记在心里。然后你还要把上帝说的话去向弟兄姊妹去讲出来，这样子我们就成为刚强的人，我们也会看见今天那天上的火降下来，把上帝的仇敌一个个烧灭。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在我们面前烧成火炭，而是我们会看到仇敌的诡计，逼迫教会的诡计一个个失败，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仇敌只能吓唬我们，魔鬼对我们没权柄的，魔鬼其实应该怕我们的，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说他给我们权柄能够践踏撒旦，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我们怎么可以怕魔鬼呢？魔鬼什么时候能打败我们呢？只能吓唬我们，我们自己跑了魔鬼才得胜，只要我们不跑，魔鬼只能逃跑。弟兄姊妹啊，一定要记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去看力量的真相，那我们再讲第三点，就是我们再去看我们的上帝。我们说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些弟兄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困惑，怎么困惑呢？说哎呀，那前面那100个士兵，他们不过是奉命行事，哎呀，但是怎么上帝就把他们烧死了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去认识我们的上帝。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完全公义完全慈爱的上帝，他的公义是不改变的，他的慈爱也是不改变。上帝的作为是全然正确的，上帝才是价值的准绳。我们很多时候质疑上帝，是因为我有另外一套价值观，我按着这套价值观来衡量上帝，说哎，上帝你没达标，哎呦，你按我这个价值观你这样不够慈爱，按我这个价值观你不够公义。不，上帝就是公义的本体，上帝就是慈爱的本体。所以我们去看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的感慨。我们去看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不能深讲，其实要深讲要讲很多我们都讲不完，但是我们结合整本圣经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位上帝真的像亚伯拉罕说的，说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呢？我们的上帝是审判主，所以他按着公义来审判全地。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的公义是不变的，所以当那些人去抵挡上帝的时候，他就要灭亡，当罪人的结局就要灭亡。其实今生他不被火烧死，永世之中他不是也要在地狱里面受永火的监考吗？这不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吗？这不就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吗？但同时我们看到第三批那个50夫长带着那50个人的时候，到了以利亚面前，他谦卑到以利亚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得了拯救。你看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在这一章经文当中都有清晰的向我们显明。我说我们在这里，我盼望大家明白一点点的关于这个公义和慈爱的真理，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今天时间很短，我们不可能都讲出来，但我盼望大家要知道，我说我希望大家知道上帝的公义审判不是泄愤。很多人以为说上帝一直在那里忍，一直在那里忍，实在忍不住了发脾气，搞错了，这是人的做法。我们人经常被自己的情绪牵着鼻子走，当我情绪高昂的时候，你做什么错事我都说没关系没关系，哎，但是我情绪不好，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容易发火。所以我们把自己情绪化的感受套到上帝身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上帝不是情绪化的，我们的上帝当他审判的时候，当他施行公义的时候，不是泄愤，而是要让公义得到伸张。而同样道理，我们的上帝他施行慈爱的时候，为什么他慈爱对待那些人？也不是说哎呀，上帝说我现在心情好了，刚才烧死了100个人我心里爽了，所以现在你们再来我不想烧了，是这样子吗？不是。我们的上帝他施行慈爱的时候，他也是全然因着他自己。所以我们说慈爱不是后门，是上帝按他信实不变的恩慈来去做事情。所以他对着那些求告他的人，上帝就是有慈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包括我们说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最多彰显、最明确彰显、最好彰显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这些人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他要钉十字架。为什么？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他要忍受上帝公义的愤怒。而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么我们会看到我们这些人因为我的罪都被耶稣基督担当了，所以我的罪全部都赦免了。所以在十字架那里，我看见了上帝对我们这些罪人不可思议的爱。在十字架那里，我也看见上帝永恒不变的公义。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进天堂的唯一的正门，没有天堂，没有后门，没有后门可入，我们只是从耶稣基督进去。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要晓得，而且借着我们今天讲的说天火降下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看到天火显明的是什么，显明的是能力。所以上帝的公义是充满能力的，他的审判无人可以逃跑。亚玛谢他以为他想一些，这个亚哈谢他以为他想一些办法能够逃避上帝公义的审判，逃不了。那一百个恶人逃不了，同样道理，因为上帝公义的审判全然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完全的爱也是充满能力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上帝爱我们，上帝赦免我们，也没人能把我们上帝对我们的赦免拿走。所以就像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说，其实真的是这样的，神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那五十个人，他们求告耶和华，他们求耶和华的使者怜悯他们，他们就不灭亡。同样我们求了主，主拯救了我们，而且像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讲的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上帝永远不定我们的罪。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大大的欢喜。那天上应该降下来烧在我们身上的火已经降在耶稣身上，但耶稣为我们承担了，他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安然得胜。从此我们生命当中再也没有那个从天上降来审判的火，而是有福音的火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去彰显。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我们借着这个列王记下第一章的经文，求主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让我们看见做主的仆人是最安全最有力的，让我们明白力量的真相，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就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祷告的时间，就是我们有一个回应祷告。那我们回应祷告呢有三点，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为我们中国全世界众教会的牧者去祷告，我们不要被耶洗别，不要被亚哈谢的恐吓所裹挟，要靠主安然得力，忠心传扬福音。第二，我们祷告的重点是求主祝福全地的众教会、众弟兄姊妹的信心，让我们不要做魔鬼的免费宣传员，不要做十个探子，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福音得胜的旌旗，我们要彼此激励，一同得胜。那第三个，我们要为福音事工、宣教事工祷告，求主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比以利亚他们那时候从天上招下来的火还要有能力，所以我们要忠心传扬主的福音，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有力量的人。所以我就请能够打开麦的弟兄姊妹呢，跟我一起那打开麦，我们祷告一分钟，然后我做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个环节。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特别感谢你呼召我们出来做你的工人。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都是软弱的，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本来是应该被那个天火烧灭的人，但是你怜悯我们，你替我们承受了天父的怒火，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脱离了上帝愤怒的审判，而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工人。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的为着主你的众教会，不单是中国众的教会，是全世界众教会的所有的牧者，我们向你祷告。主，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不是高危职业，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安全最有力的人，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多数；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无人能敌。也特别求主你施恩， 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被耶洗别，不要被亚哈谢，不要被魔鬼的那些谎言、欺骗、恐吓所吓住。你特别让我们不要做魔鬼的免费宣传员，不要把那些坏消息，不要把那些亚纳人又高又大的消息传得到处都是。相反，我们要把大卫击败亚纳人，我们要把真的是这个85岁的加勒击败有铁车的亚纳人的这些好消息一个个的传出去。主啊，求你就使我们看见你的大能，使更多的弟兄姊妹都得激励，也特别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为你的福音事工宣教事工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让我们充满信心，因为主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说过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的福音一定要传到万民当中，一定要传到万族当中，一定要传到地极。所以主，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不是存着一个可能福音传出去的心，而是坚信福音一定要在万国万民万族当中都要得胜的信心。也特别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不是存着一个概率的心去做工作，而是存着一个必胜的信心去做工作，因为福音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得胜的工作。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